主内弟兄姐妹，中国同胞，晚上好，平安。首先，让我们来翻开到约翰福音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把你的手指呢要指在这页里面。好，我们来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丰盛的这恩典和怜悯，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尤其我们的中国同胞，让他们在工地上，在无论他在哪里，你赐给他们平安和保护他们，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中国同胞有着身体的健康和力量，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主教导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来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病痛，有些要值班，有些要加班，我们求主让他们知道今天是主日，也是安息日，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必须要来赞美和敬拜，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也要为这教会的领袖来代祷，求主你赐给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的长子执事，你赐给他们的聪明智慧，用信心和爱心来管理教会的每一件的问题。求主帮助那个教会的子民有和睦相处，彼此的相爱，合而为一，同心的侍奉主耶稣，直到他再来临。这时候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来明白今晚你的话语，从中你的话语让我们来学习功课，让你的话语来引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来交托你手中，我们如此祷告，仰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可缺少三个大要素，那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空气，就是空气，没有了空气，我们不可以呼吸。第二呢，就是阳光和水。那身体呢，没有了这阳光和水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以成长。没有了这水呢，尤其是水，我们就会呢，我们就会口渴，我们就会口渴。那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这个肉身呢，我们需要大量的水来维持我们的生命。那最近，这几年来，我们看到这世界有很多灾害，这个天灾尤其是最近的这四川省这个大地震还有这个这日本福岛县的这有着大海啸，还有台湾和这个香港有台风。那我们看到这些灾害呢，造成了这人命伤亡，我们看见这这个电流中断，那还有这水管破裂，屋子破坏，千万人流离所知，失所，那好多人呢下落不明而不知所踪。在这种的患难中，除了给他们这临时的安置所，最需要的供应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干净的水。我们看到救灾人员们，他们这忙着分派一瓶一瓶的矿泉水，聚集这些那些灾民，体现了这关怀之情。我们看到水是生命中不可以缺少的要素。今天 这水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联系有关系的。我们来看新经文。那我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约翰四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那题目呢是雅各井旁的妇人，那主题呢是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来看从第七节到第九节，这约翰这作者他述说，约翰四章七节到九节，他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在上一章，就是第三章的结尾，我们看见耶稣是那位从天上来，在万有之上的神独生儿子，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为我们的世人的罪而死，他受苦受害，被世人呢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代替我们罪人而死，而他死了被埋葬，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被接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我要你们分开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从三节到四节呢，我们来看这个福音的这个定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要看第，好，我们看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来翻开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在这一章里，在这一章呢，我们看见耶稣行走在世人当中，而且呢是从犹大经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在上一章，就是第三章，我们看见耶稣夜间接见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满腹学问的一个法利赛人，耶稣与他讨论了这关于这永生的生命。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要得到永生的生命必须要重生啊！上个几个星期我在正道的时候讲到这重生，尼哥底母呢他误会了，他误会这重生呢是一个人进入妈妈的胎里然后呢再生出来，不是的。所谓重生 指的是一个人要认罪悔改，要一心要意义，一心一意随从救主耶稣。刚才我们读的约翰四的福音第四章七节到九节，我们看见耶稣口渴的时候，他来到这雅各的井，等候撒玛利亚的妇人，做什么呢？寻求帮助。耶稣来到这个特别的地方，是犹太人不相往来的撒玛利亚，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呢，他没有拒绝这撒玛利亚的人，耶稣主动地向他传福音，有关于生命的，有关着永生的生命。原来他要赐人生命的活水。耶稣主动去寻找不允许男女随意接触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的地方来传福音，让我们看到他为了传福音，他愿意去做别人不愿意去做的。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我们只顾虑自己的名声地位，甚至呢是基督徒的身份，而失去了这主动传福音，令人呢归向主的一个好机会。首先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我们要了解它的背景。这个地方远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的人，他们彼此之间呢没有来往。我们看到这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的下半经文呢，他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没有来往，没有来往。那旧约时代，在利王记上第十七章记载的这撒玛利亚的典故，当时啊，主前公元八世纪，亚述占领了这北国的撒玛利亚，以色列人呢被这敌人呢赶走去别的地方，并且呢敌人呢就把这个很多这些外邦人呢就迁移到这撒玛利亚去。那撒玛利亚当中呢遗留了一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呢后来呢就跟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就通婚，并且呢他们呢的宗教有点混杂。南国的犹太人对这个撒玛利亚人呢相当的反感，他们认为呢他们这血缘有着不纯正，宗教信仰呢也不正统。那从这事情之后，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就从此不相往来，甚至呢犹太人呢他们瞧不起撒玛利亚人。我们来看经文的第二个背景，我们要解释雅各井。这个井是非常深，大约有100尺深，必须呢要有工具来借助才能打水。我们来看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第二节，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们的门徒施洗。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 又往加利利去。那我们看到耶稣他要离开这犹大，因为呢耶稣每次要去这犹大地的时候都引起这法利赛人的妒忌，他们要把耶稣除掉，所以呢耶稣必须要离开这犹大。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被犹太人呢赶出城，耶稣在他的成长的地方，因为呢他不受欢迎而被那里的人呢撵出来。圣经记载着，他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他站起来要念圣经，说他是上帝所差遣的独生儿子，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他们不接受耶稣是那弥赛亚，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到他山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离开去了。我们看到耶稣离开这个犹大走的路线，犹大加利利还有这撒玛利亚这三个地方。犹大地处最南方，这加利呢最北方，撒玛利亚就在这两处之间，两处之间。当我们看见一般犹太人要从这犹大要去加利利的时候呢，他们呢不要直穿撒玛利亚，他必须要什么？他要绕到这，先渡过这个约旦河，然后避开这撒玛利亚人的土地，然后呢在北上再到加利利去。这一个例子，在三个月前的当宾尼有一所学校外面的公路发生了这两兄弟呢骑脚踏车的时候被一辆重型的这重型车撞倒，造成他们的死亡。这两兄弟的丧命公路的这悲剧呢导致这交通当局呢他们要重新规划这该区的这重型的车辆的这路线，避开所有的学校，并改用当宾尼高速的这个公路，沿着这当宾尼区外这个围绕呢来围绕而行，到达这个施工的地点。让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节，他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看见耶稣要去北方的加利利，而这个加利利呢地方呢是耶稣三年传道的主要的地方。从犹大的南地穿过撒玛利亚并不是耶稣要方便而走小路的，到加利利去。这里主指出呢不是地理上的必经之地。我们说如果我们孩子要从高中升大学，那么他们必须要刻苦奋斗，对吗？他们必须要努力，还要必须要考取好成绩才可以升级大学。最近我的太太她感染了骨痛热症，她必须进医院。感谢主，最终呢有这个医护人员呢他们尽心竭力 的医治呢，他才可以康复。而在我们这本经文中用的这个必须这个两个字，这两个字呢指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旨意或他的计划，说明呢，并说明呢，主耶稣遵行天父所交托的使命来做成他的功。我们看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耶稣经过撒玛利亚，他来到了一座城叫做叙加。那圣经上说，这那里呢有一个井叫做雅各井，而这个雅各井是一个很深的水池。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有人的身体的需要，因为他走了很长的路，我看大概有10到20公里的路，感到困乏。耶稣走到这么急足，因为呢他要赶上正午，做什么呢？他要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正午原文呢是第六点钟啊，这是罗马计时法，大约在下午的六时，这时候呢是休息和进食的时候。而这时间呢也是撒玛利亚妇人他平常呢打水的时间。耶稣走了很长的路，他过度劳力而肩疲力竭，他就在这个井边这个石头上呢，他就坐着用心良苦的等候谁？等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到来。在雅各井，后来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呢来打水，那耶稣呢就对她说，请你把水给我喝一点呢好吗？而那个妇女呢就很惊奇的看着她说。我们看第九节，那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的人呢，他们很不和睦，难怪呢这妇女呢会这么问呢。耶稣等候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寻求帮助，他向他讨水解渴。主耶稣呢就接着要水呢，这个喝，要水喝呢，展开与这个撒玛利亚妇女呢的对话。因为耶稣要谈论关于这水，耶稣必须要跟他讲到这生命的活水。可是撒玛利亚这妇女呢，她完全不了解耶稣所说的什么活水。妇人她认为他们祖宗所留下的这个所给这个井里这个水啊，好比耶稣所给的水呢来得更好。那耶稣就对他说，对着撒玛利亚这妇人说，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那妇人呢更觉得奇怪，他就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怎么能从这么深的井里呢打上水来呢？ 那妇女啊又说，而且呢这个井啊，这个井呢是我们祖宗雅各所留给我们的，叫我们的这跟我们的子孙啊，连这个牲畜、啊、都喝这个井里的水。可是你是谁啊？你是谁？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啊，耶稣怎么想？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们喝了这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但是你喝了我所赐的这水呢，就永远的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我们看到神他赐恩赐指的是活水，活水。可是撒玛利亚这妇女呢，她听了以后呢，她误解了这耶稣主指的这活水呢，是喝了雅各井里的水，是再也不渴的水。她以为呢，喝了这水呢，再也不用打水了。啊，这是意思。但是耶稣告诉他，他才是那活水，喝了永远不渴，因为他赐给这撒玛利亚，这他的是属灵生命的活水，会让他干渴的灵魂呢得到滋润满足。井水是代表这属世的物质，享受、钱财、地位、名声，可是他们都这不能解除掉人的灵魂深处的干渴。人无论喝了多少这个属世的这个水啊，还会再喝，而且呢会越喝越渴。我们看到这已故的这英国王妃啊，戴安娜，记得吗？戴安娜，她曾拥有一切皇室的这各种物质享受啊，财富啊，啊地位啊，而且呢她又接受了大众的这个拥戴，但是呢他心灵却一点呢也没有满足，甚至比这个平民百姓呢更加虚空、单独而痛苦。所以我们看到这井水并不能叫人的心灵呢真正的得着滋润，唯有的归向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水才会在人的心里而成为活水的泉源。我到过了以色列的圣地，那我来到这个加百农，你记得吗？加百农那地方呢，记得吗？主耶稣他怎样医治那彼得的岳母的地方，加百农。那我站在这约旦这河旁，那我看到这河水呢总是的川流不息的流向这个加利利海去。那我们在诗篇一篇，我们看到诗人比喻啊，一位艺人像一棵树栽在这个溪水旁，按时候呢结果着，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主耶稣所赐的这个活水，它预表的神生命、圣灵。圣经常以活水来代表生命和圣灵，因为神的生命是永活的，圣灵是更像这个活水的涌流。当你相信耶稣做你救主的时候， 上帝就将他的圣灵来都给了你，而这圣灵呢，在你里面就像活水一样，直涌到永生，从此呢就不再干渴。我们看见神的活水永流不断的直到永生，因为他所供应的是属灵的活水，主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满足。他的话语，他的赐福，他让我们生命中有这个活泼的有力，在他里面我们会有永远的福乐，不管是在今世或者是来世。我们的上帝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每天他用上帝的话语，他来滋润我们，使到我们的灵命呢有得以成长。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啊，这丰盛的恩典呢满足我们每天的需要。今天在我们这段落的经文呢，圣经呢教导我们三件事。第一，从约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省，而这个没有犹太人喜欢往来的地方。我们看见上帝制造机会，特地的让着主耶稣呢来寻找在雅各井的那撒玛利亚的妇女，这乃是上帝的旨意，要接触那些有需要的人。主耶稣引导以色列要把这个福音呢传扬给外邦人，可是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很瞧不起这撒玛利亚的人，不屑地与他们交往。我们传福音，我们万万的不可看人别人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必须要分享上帝的话语给普天之下的人。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主动地来找撒玛利亚的人，只因为呢他要来拯救他。第二，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他扩展他对撒玛利亚妇人呢的对话。主耶稣用口渴的原因来接近与他联系，从中赢取这个妇女的信任。那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对方，让对方呢愿意的与我们交通。那第三，从第十节到十五节，主耶稣趁着机会把握时间，语重心长的把这福音解释讲解，让着他们呢因信得救。主耶稣在井的旁边，他用井水来比喻上帝所赐的这活水，他说喝了是永远不会渴的生命的活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一切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把这上帝这福音要传讲给世人听。当我们离开这短暂居住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我们的慈爱上帝他会将赐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这是何等大的这个安慰给我们呢？主耶稣在加利利省对那个撒玛利亚妇女呢所说的话，已指出了这十个十足美好的这个承诺。他在约翰福音 十章第二十八节，主耶稣述说，他说无论狼或者是魔鬼或者是强盗，都不会将我们从上帝的手中呢夺走。使徒保罗也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他也说，他也强调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是同一藏在神的里面，因为我们已获得上帝赐给的生命的活水，因为我们有了保障，永远的与上帝同在。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赐着救恩的这福音呢，要传讲，无论在哪里，无论是陌生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里的人，我们都要把这福音呢传讲，让他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在上个星期三晚上，我的太太突然发了高烧，在诊所这个医生所配的这药呢不见效，高烧不退。第二天我把她送进这邱德坝医院，在医顺那边，那医生呢就诊断出她有这个骨痛热症，必须要住院。那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呢，我看到医护人员呢，他们尽心竭力的医治，终于呢在前天康复，感谢主，他已经出院了，现在呢在家中休息。这次的经验相信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夫妻俩学到了互相的勉励，患难与共，我们彼此的祷告，倚靠上帝。太太得了这个骨痛热症，必须住院与留医，让我在同一个病房里呢认识了从中国江苏省的南京城的一对夫妇，他姓徐，名字叫许德法。那妇人呢名字叫戴汝和。他们夫妇俩原本呢是在新加坡探访他们的女儿和孙子，准备在4月17日回去在南京的家乡。前夕的早上，戴女士不幸在睡眠中她竟得了这中风，赶紧入院。原来这脑部的血管呢阻塞，那医生动了手术，戴女士依然昏迷不醒。那我们看见这徐老先生，他很担心妻子，由于这女儿和女婿得上班，加上在这里他们没有亲戚朋友在这里，所以呢徐老先生呢每天呢都来照顾太太。这段时间我主动了问候他们俩，得知他的太太的病情呢很严重，随时有生命的危险，需要观察和医治。在这时候呢，我就趁着机会呢就跟他展开对话，了解了他们都是退休人士，正安享晚年。在前天我的太太出院的时候，我为他分享了上帝的福音，我叫他相信神的存在，祈求上帝感动徐老先生的心，让他能够来信主，也上帝也会拯救戴女士。虽然目前我 还是无法把这福音呢传给这 讲给这戴老太太。我希望呢在往后的日子里呢，我再次探访他们的时候，戴老太太已康复，也能听到福音。雅各井的妇女听了主耶稣的话，他是生命的活水，是那位弥赛亚。妇女在约翰四章第二十五节，他就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那妇人呢，说完以后呢，他就往城里去告诉了其他的人。那在第三十九节，在第三十九节，我们看见这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的人呢，信了耶稣。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让我呢必须去医院认识那徐老先生，然后问候戴女士的病况。上帝特意的安排这事件，也让我想起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给那撒玛利亚的妇女。弟兄姐妹和中国同胞，我们都是爱上帝，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若我们爱上帝，那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上帝生命的活水也让那些需要的人喝，因为喝了这活水永远不会干渴，直到永生。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所教导的话语，感谢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知道井水不会使我们满足，只有神的活水，只有神你赐给我们的活水是全源滋润我们的生命直到永生。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次救恩的福音，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接着你的圣灵传扬这福音和这福分给那些当中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弟兄的中国同胞朋友。我们要为我们当中他们这些没有信主的人求你的怜悯，叫他们来信靠主耶稣。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